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工厂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是光明的明。我每一次把我的名字这么仔细的告诉你，常常心里头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盼望可以收到你的来信，也可以在主的面前继续为你所需要的事儿不断的祷告。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在中国哪一个省份里头啊，哪一个城市当中。我们中国这么大啊，而且有这么多的人在地上，但是无论如何，我相信今天神给你有机会打开收音机可以听见我的声音，这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是神自己的怜悯在你跟我的身上。那么我们在这个尼西米记的这个侍奉当中啊，这个学习当中，我不知道你的学习是怎么样的。虽然每一课都可以说是独立的在那个地方，但是其实呢，假如我们把它串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在尼西米这个人身上呢，有一个很深入的感动，而且呢操练，以至于呢他可以成为一个省长啊，而且呢他可以用他省长的权柄在地上呢施行神的工作。今天神呢也在你跟我的身上呢加上了他自己的权柄。所以假如你在这个课程当中有什么特别的感动的话呢啊，请你千万要写信给我。这样的时候呢让我得到一点的鼓励跟安慰。另外的一方面呢，假如你有什么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在你的信里头告诉我，这样我可以为你祷告，而且呢把你所需要的东西呢都可以寄给你。上一次呢我们就是看那个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当中呢我们也看了第十三章开头的那一段的经文，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的那一段的经文。这一大段的经文到底所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呢是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在神的家里头，我们不能够让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影响我们好好的服侍神。所以在这儿呢他特别提醒我们说，亚扪人和摩押人永不可以进入神的会，因为呢他没有用水和食物呢善待神的子民，而且呢他们甚至于请了那个巴兰先知咒诅以色列老百姓。那么所以呢神没有忘记他们所做的事，就吩咐他们说，他说亚扪人和摩押人永远不可以进神的会。就是说呢人在神的面前，假如他不听神话的话得罪神的时候，神一定要这个可恶的罪恶的肮脏的事一定要离开他的子民，他不可以进入神的大会当中，也不可以进入神的圣殿当中，因为他们是污秽的，他们是得罪神的。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尼西米这个大功完成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所看见的是那个圣殿被重新建造起来，圣民同时也被建造起来了，而且现在连这个圣城这个城墙都盖起来了。在这个完美的时候，我们深深的觉得那个圣民呢，就是以色列老百姓呢，应该好好的敬拜侍奉神了。想不到就在他们圣殿当中，那个管圣殿库房的那一个祭司呢，他却跟那个多比亚接亲了。那个多比亚是谁呢？原来就是拦阻他们建殿建城的这个外邦人，换句话说呢就是神的敌人。但是现在呢竟然在那个最神圣的圣殿的那个地方呢有多比亚的一个房间，而且呢在这个管库房的这一个祭司他的权柄之下，他跟那个多比亚接亲，就把库房当中呢那些放那个圣殿里的需用东西的，而且呢供应那个在圣殿当中工作的那些人所需要的食物啦或者是他们的东西的地方呢，都把它清洁了，然后让这个多比亚住在里头。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罪恶呢？那么尼西米就在第十三章开头的时候呢，他就靠着神的感动，他就做了一个非常绝对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个房间重新的再一次呢弄干净，就是把多比亚所有的东西呢都拿出去扔掉，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呢重新把圣殿呢变成一个 干净的地方，是绝对干净的地方。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看见就是为神工作的时候，一定有撒旦魔鬼的拦阻，对不对？但是一些为神工作的人跟奉献给神的地方是绝对要彻底的干净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的看这13章第10节一直到31节啊，十节一直到31节，在这儿呢，我们看见有三件的最后要做的洁净的工作，就是呢，圣殿里头的工作呢，原来在那个尼希米，因为他有一段的时候呢，他回到这个波斯的王宫当中，恢复他从前所做的工作。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呢，就再没有一个省长了，就再没有人管了。其实神所交托的就是那些以色列老百姓当中他们的祭司在管理这个地方。我们都一再的重新的提醒大家说，其实在神的心目当中，神治是非常重要的，神主是最重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看见圣殿的工职呢，因为这个尼希米不在的时候，就是圣殿里头的工作竟然停止了。那么第二呢，就是安息日里头呢，竟然有许多人跑到圣城当中呢做买卖，这也是绝对不可以的。那第三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以色列老百姓就跟那些外族人通婚，以至于呢神的圣洁的族类呢开始呢又混杂了，这就是彻底破坏了神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三个重要的事件呢，我们看看尼希米他是怎么样工作的，以至于神的国、神的家、神的城、神的民呢，可以重新用圣洁公义侍奉我们的主。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希米记12章27节。
我们看看第十节啊，就是最后这一章圣经当中的第十节。他说，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唱歌的去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我派祭司示利米亚、文士撒都和利未人比大雅做库房管理库房。副官是哈南，哈南是撒该的儿子，撒该是马他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份给他们的弟兄。我的神啊，求你纪念这件事，请你不要图谋我为神的殿和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当我们思想这个尼希米回到圣殿当中的时候，回到圣城当中的时候，竟然所看见的就是里头的工作停止了，没有祭司在里头继续的工作了。而在圣殿当中敬拜的时候，那些歌唱的人也都跑回他们原本的地方做他们原本的那些，或者是耕种啦，或者是牧养的工作，他们不再唱歌了。就是说圣殿里头那些敬拜神的那些事情都停止了，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今天世界上最美的一件事是什么呢？那是敬拜侍奉神。当然我们现在竟然看见在神所设立的这个圣殿当中竟然停止了这一切的事，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那些官长不负责任啊！我们不知道那个真正的他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但是那些供应利未人的祭司的那些田产物质食物都停止拿到圣殿里头来了。而且呢，那些 在圣殿里头歌唱的人，他没有东西可以吃的，就回到自己的工作的岗位上，就是从前的岗位上去耕田去牧养了，因为他们要活下去。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尼希米说，我就不管一切，我责备那些做官的，我说你们没有好好的尽你们的责任。于是乎，我就回到圣殿当中，恢复敬拜，也恢复祭祀跟那些歌唱的人他们的职位，也要那些老百姓把他们应该供奉的，应该带到圣殿当中给这些立位人跟歌唱的人所需要的食物，让他们再一次拿回来。当然他还重新的把从前的那些官员都免职了，然后把一些敬畏神的尽忠职守的那些人安排在新的岗位上。然后他最后就这样说，求主听我的祷告，也好好的使用这些人他们的尽忠职守的工作，荣耀您自己的名字。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神的工作正好要走上轨道的时候，撒旦魔鬼就用各样的办法拦阻。今天有谁他的心是流泪的呢？今天有谁他的身体是流汗的呢？不住的为神的工作在那个地方为神发光的呢？但愿你跟我就好像尼希米一样，不怕权贵，不怕敌人的抵挡，也不怕老百姓的软弱，让我们好好的站起来，好好的福音，把福音传开，也好好的带领我们的同胞进入神的真道当中。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那么现在呢，请你继续的看第二点，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犯了安息日神的吩咐。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现在要死守僵守，好像呢那个一个呢牢牢的规定啊，让我们不得自由的那种呢守安息日。但是不要忘了安息日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那个精神就是说你们需要得到安息，那个真正的安息就是在主耶稣耶稣里头的。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这样说，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儿来，我就让你们得到安息。那个真正的安息不是肉体上的休息，那是心灵里头得到说不出来的那个平安跟喜乐的安息。那个只有当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我们百分之百的顺服他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的。那么在犹太人当时的那个社会里头，他们都是守安息日的，就是纪念神要给他们的那个安息。那么而且呢，他们也规定了在安息日当中不可以做工作的。那么这个呢，主要是神所讲的，也是神所规定的，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在那天做买卖上班，因为这样的时候呢，你们就没有一个安静的日子好好的敬拜我了。原来安息日是用来敬拜侍奉神的，所以呢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就规定在圣城，特别是耶路撒冷这个城里头，是不许人做买卖的。但是当尼希米回到这个城里头的时候，他所看见的是刚刚好相反的事。你看第十五节怎么说呢？他说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和捆拖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流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的货物运进来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的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至于我们神使一切的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安息日不能够分别为圣，这个安息日不能够安静下来，这个安息日还在努力的做许多许多的工作，以至于人的心还是放在世界的事情之上，不能够安静的到神的面前敬拜侍奉他。我记得 在新约圣经当中两次提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洁净圣殿。第一次的洁净是当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开始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第一次洁净耶路撒冷的圣殿。他说这是我父亲的殿，这是一个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做买卖的地方了。所以呢，他就用绳子把这个店里头做买卖的那些人都赶出去。那么后来第二次呢，就是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之前他又一次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又一次来到圣殿的地方，他就又一次的洁净。那个洁净的过程跟第一次也是差不多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把神的圣殿变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什么是圣殿？圣殿那是神的居所，神在哪儿，那个地方就是圣殿。今天神住在哪儿呢？今天有形的圣殿是没有了，但是神因为圣灵的缘故住在你跟我的心里头，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我们身体既然是一个圣殿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让它干净，不要让世界上许多的焦虑了，许多的思想啊，就是挂念了，许多的忧虑了，充塞在我们的头脑当中，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用一个清洁的心意好好的侍奉神。那么现在我们回到那个安息日那天，在这个圣城当中，我们记得从前的时候，尼希米曾经吩咐说，当这个安息日来的时候呢，要把安息日那天那个城门也关起来的。现在他们竟然因为尼希米不在的时候呢，他们把它开了，也看见许多的外邦人，甚至于一些卖鱼的人也把他们的鱼呢担进这个耶路撒冷城里头，向耶路撒冷城的老百姓卖鱼呢。而且他们做很多的工作榨酒啦收葡萄树的葡萄啦弄很多很多的东西呢在这个安息日里头，这都是深深的得罪神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看见尼希米呢就警告他们，而且呢不让他们继续的做下去但第十九节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做了一个彻底的工作，请你看看十九节，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上。我的神呢，求你纪念这事，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看见尼希米的确是有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他不单指他自己洁净，而且呢他也吩咐利未人洁净，而且呢派他们当中几个忠心的敬畏神的人管理城门。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把我们自己也重新的交在主自己的手中吧。因为主今天要寻找的是一些忠心的为他的工作不顾一切的人。我再一次说，但愿我跟你都是神手中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头所使用的尼希米。好，现在我们就看最后的一点，最后的一点呢，就是异族通婚的这一件事。我们知道神并不咒诅异族通婚，但是在当时来讲，神有一个盼望，就是这个圣洁的民族绝对不可以跟那些拜偶像的外族联婚，这样的时候呢，就把圣洁的国民呢混杂了，以至于他们的儿女呢所讲的话呢都变成外邦人的话了而他们当中他们所敬拜的不再是独一的真神了，他们开始呢有一些像外邦人的倾向。而且呢，尼希米再一次的警告，他说以色列的第二位君王所罗门，他之失败 原因在此，就是他因为宠爱那些外邦的女子，以至于把外邦的神也带进圣殿，带进耶路撒冷，所以神大发他的烈怒，就把圣殿也不要了。今天你们应该在历史上学一个功课啊！所以我们看看第23节。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士图亚门摩押人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士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因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第28节，大祭司以利亚士的孙子耶和耶大的儿子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头把他赶出去。我的神呢，求你纪念他们的恶，以及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分，违背你与立位啊人祭司所立的约。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立位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柴和出熟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见这个绝对是一件污秽的事，但是尼希米靠着神的恩典成全这一切的事。从此之后，可能他是一个很孤立的人，可能再没有人敢跟他谈话，可能他旁边没有太多的敬畏神的人与他来往，但是这一切都不要紧，只要神纪念他，常握着他的手就行了。
我吩咐立位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尼希米记13:22。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每一次当我看见我们的课程到结束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想，就是盼望时间继续的下去，我们可以讲更多，可以学习更多，我们可以做很多的祷告，我们可以敬畏爱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所看见的就是最结尾的一段的经文，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成全了，但是仍然有很多的担忧的事情在尼希米的心里头。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整个的以色列民族仍然不肯好好的洁净自己。但愿你跟我都做一个洁净的人。那么就有两个问题呢，想跟您思想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为什么在安息日里头跟在圣殿当中是不可以让人工作的呢？原因何在呢？第二，就是为什么不许以色列老百姓跟那些外邦人结婚呢？我相信你一定回答得很好，请你把你的答案寄给我看一看好不好？下一次我们来制作最后的一课了，就是整个尼希米的解除了。愿主与你大大同在，再见。